七章，我要跟各位看一下这个，比较仔细点来看圣经对他的描述。历代志的神学或历史的记载呢，有的时候会叫比较仔细一点的基督徒或者批判性比较强的基督徒很受不了，因为历代志的记载好像是非常的成功神学，或者是非常的善恶赏罚是立竿见影的，也就是说你一敬畏神就有很大的祝福，你一离弃神就有很大的咒诅，好像历代志把这个用甚至我们觉得违反历史很夸张的方式来描述。如果你对比着历代志跟列王记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哇，历代志处处都像那个文宣的广告啊，就是只讲他想讲的那个部分，不讲历史，只讲他要表达的，你是要好好信靠神就好了。但是我们相信历代志也是神的话，一样是神的话，他要表达的是让我们这些罪恶的人被警惕也被鼓励。你不要因为神有很多的宽大我们就放松，你也不要因为现实有很多好像我们祷告祈求却没有得到应允的这个无奈我们就离弃神。所以历代志我们还是相信绝对是神的话，当然我们没有批判的立场啊，我们就是相信。我们也看他在描述南国犹大的这些王的时候，学到教训。历代志里面讲到三个，就是国家分裂以后，南国犹大有三个最好的王，那么一个是约西亚王，一个是西西家王，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来讲约沙法王。这三个王都是敬畏上帝的，那三个王也都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把以色列人带到正轨上面。这个亚撒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的父亲亚撒作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这我要说明一下，防备以色列人就是对北国，就是分裂出来的国家北国他有警惕。各位，他是第四代的犹大君王，国家分裂以后他是第四个。分裂以后这个北国南国南北之间的战争还是很频繁，所以他是防备以色列人。这个在历代志的作者描述下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他有敌情意识，这一点是我今天要表达的，就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敌情意识。当然也不要过分的敌情意识，就是谁都是我们的敌人，谁都要抵挡哈。我们看圣经希望看得完整，耶稣也有讲凡是不拦阻我的就是帮助我的，也有说过相反的，不帮助我的就是拦阻我的。我想这两句话的意思都是正确的。我再一次说我没有资格批评主的话，我只说在我们在看的时候，一方面我们要尽心尽力地站在主这边，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有别的人跟我们有一点的不一样就是说他是异端邪说是该死的。今天在台湾甚至在全世界的福音派，当我讲福音派的时候我就讲信仰保守的基督徒包括灵恩派，福音派和灵恩派呢比较走的路线多半是比较宽大的，我们不大喜欢，尤其在后现代的社会不大喜欢有那种敌我分明是非善恶分明的这个观念，这好像很跟不上时代。我却觉得这是需要的，因为圣经的确有讲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是有非，固然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看不清楚，固然我们承认我们总是在神的赦免当中过日子，固然我们承认神常常在我们的过犯中显出更多的恩典，固然我们承认我们不应该小气狭窄固步自封，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个言真理和异端之分是需要的。约沙法在作王的时候他对北国以色列有很严的防范，这是肯定他不愿意北国的异教和错误的风气影响到南国。但是在历代志第一句描述他的话对他的肯定，他后来却完全把它打破。我也看到有一些很敬畏神的儿女，我实在不太敢推测他们的动机，但是他们在对于异端邪说的防范当中后来好像完全没有这种意识，就造成很多的伤害，这个伤害一时看不出来，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他防备以色列人，十七章第二节，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萨所得的以法莲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力，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这里一切都在表达一件事情，就是约沙法是神所喜悦的，因为他专心跟随神，他效法大卫出行的道。这也是我们很遗憾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的生活，神儿女的生活应该是越来越美好的，越来越荣耀上帝的，越来越成熟长大，多结果子的。可是常常我们好像启示录讲的以弗所教会，我们是越来越冷淡，我们是越来越变成老油条，我们的信仰越来越僵硬，越来越变成一个形式，越来越没有那个活力。那我对每一个教会，包括你们教会那个年轻的那个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我真是非常的羡慕，我也非常的欣赏，也非常的喜欢。但是我非常不希望我们属灵的热忱和火力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就慢慢减少了。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加勒一样，越久越芬芳，越久越多结果子。但这个不是我们肉体可以办得到，我们肉体会越来越衰老的，衰老是没有办法避免。但我们希望那赐生命大能的圣灵，使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在对主的认识和能力能增加。约沙法非常小心一件事，他有大卫年轻时候的特点，年轻太多优点了，其中一个可以是单纯。我们这活太久的，因为江湖跑久了，江湖就等于教会哈，就常常会变得老油条了，就那个单纯的心没有了，起初的爱也没有了，对神的认识好像不如，反倒不如我们刚刚开始这个不知道那个不知道的时候那么单纯。约沙法很单纯。那你也知道大卫到后来也晚节也不算是很饱，算是不错了，但是不如他在年轻的时候那么单纯。我们智慧、经验、老练增加都是好的，但是不要油滑，也不要冷淡，更不要太复杂。我们聪明、考虑的周详也是很好的，但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对神单纯的有福。约沙法就是非常单纯，他的单纯表现在他的敌我意识。对于以色列最大的错误，甚至唯一的错误，并不是分裂国土，对不起，我不再谈政治上的事，不是分裂国土，而是分裂信仰。就是耶罗波安为了其他的因素，他设立的金牛犊，那么让然后后来到差不多这个时候，以色列还拜巴力哈，就是亚哈的时候，以色列拜巴力，这是很大的影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各样的现代的、后现代的、前现代的，反正就是流行的思潮，不断的进到基督徒和教会的心里面。我们绝对不是固步自封，各位请注意这一点。教会不是说我们在保守的状况中就是对的，我们在守传统的状况中就是对的，我们持守使徒信经或者是最古老的信仰就是对的，那个或者那个教条就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信的是那古老的神，永恒的神，不改变，永不改变的神。可是我们也相信渐进的启示，我们也相信神在每一个时代，他对每个时代的人有一些更新的做法，这不改变那个基本的核心，但是更新的做法有改变。我们也用电脑，也用这些东西，我们也考虑到教会的制度，甚至社会，我们不是一成不变的。你说我回到伊甸园，各位，伊甸园里也有一条蛇，事实上我们的悲剧就从伊甸园开始。所以说哎呀，回到古老的那句话要小心的讲，回到圣经是对的，回到古老的解释和了解倒也不一定是对的。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新的都不好，旧的才好，如同我们不是说旧的都不好，新的才好。 我们希望我们是忠于我们的神，是忠于那个永恒的神，而且那个永恒的神在每个时代都用他不变的恩典和不同的方式来跟我们讲话。但在这里强调是不变的那个部分，他没有寻求巴黎，巴黎是可能是开始流行的一个新的思想学说，他只寻求他父亲，就是他父亲亚萨，寻求耶和华，遵循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就是北国拜一个新神的做法。这个在《申命记》里，在《摩西五经》里就一再提醒。我也看到这样的提醒，好像没有什么用。就是人会喜新厌旧，这个喜新厌旧，我再一次说，错误不一定是在乎那些新的一代，他喜新厌旧，常常错误是老的一代。当我们把信仰传承下来的时候，如果是传承一口棺材或者木乃伊，那是完蛋了。我们传承的是又真又活的道，是永恒的道，但是不是一块石头，不是一个死板的石头，是生命的道，是文字，是道理，是生命。那当约沙法是这样专心的寻求这位神，而在世界各样的风潮当中，我们再次说，我们参考，我们了解，我们看神在这些新的东西里面，新生事物里面有什么跟我们永远不改变的信仰是一致，甚至更发扬光大的，我们接受，我们小心哪些是错误的、不对的。当约沙法专心的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赐福他，坚定他的国位。那么他有声望，那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好像历代志的那种成功神学啊。他寻求神，神就给他祝福；他寻求永恒的神，神就给他现世的报答。我们不能说这绝对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只是我们看得要广一些。我们要知道十字架道理常常也否定我们自己的想法，而让我们在否定自己想法的时候更肯定神的一切的作为。我也再一次请各位原谅，在任何一个教会，包括贵教会里面，我们都会有这样的麻烦。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脚踏两条船，也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基督徒不能太死板，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在想什么，我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各位，这个都是对的。在伊甸园里，伊甸园不是在天堂，伊甸园在地上，天主教翻地堂，伊甸园叫地堂，也有道理，是跟天堂一样，不过在地上。我们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知道现在在想什么，这一点没有错。但是我们更不要忘记了上帝，我们不要因为现在的这些暂时的东西，神也在其中说话使用，而忘记那永恒不变圣经里的永远的那位上帝。我们容易这样忘记。在任何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也读书，我们也赚钱，我们也希望跟得上时代，但是你总不要舍本逐末。而且你在希望也能跟得上时代的脉动的时候，我劝各位记得十字架道理，就是这世界一切都可以舍掉，也应当舍掉，只有神。你唯独单单抓住神的时候，这一切其他的才会赐给你。你一开始是我要兼得的时候，你就两个都得不到了。我也要赚钱，我也要爱主，这个结果是一定这样的。但是你一开始就这样想的话，那就错了。我们只能单单对神，而且这个原则是，对世界上其他的受造物，我们不能这样，只有对神这样，因为神是绝对的。要我们绝对完全彻底的效忠，绝对完全彻底效忠到其他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掉。所以那种我一碰到那种想要兼得的，这在我们中国文化思想里也很多哈，我就觉得需要被提醒。神是包罗万有的，没有错，但是你要得到万有，你一定要单单要神。我们的罪恶就是常常不要单单的要神。好，神赐福约沙法，众人给他进贡，他有尊荣资财。你看，这是你很想要的，我也很想要的，也不是神不愿意给我们的，但你一开始就想这些，那就错了。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他除掉犹大一切的 秋坛和木偶。这个秋坛是一个切身未明的东西，我们不大知道这是什么哈。圣经学者告诉我们，秋坛英文很多翻译是 high place， 高处，大概是迦南地迦南人以前拜神明的地方，好像自古都是这样，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拜神明大家都喜欢选一个制高点，风景也优美，看得也舒服，所以自古名山这个争多争占多，就是名山多半都是被这些庙占去了，名山上面一定有个庙。在迦南地也是，这些山地呢常常就有一个丘坛，大概是拜偶像的地方。可是神也允许以色列在这里敬拜耶和华，就是允许，不是鼓励啊，甚至鼓励他们只到中央祭坛，就是到圣所所在的地方，会幕所在的地方，后来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意思就是说，你在其他的地方敬拜神，如果没有好的人在教导你正确的道理，你容易学习当时的风俗，当地的风俗，你容易去学习。但是因为当时交通不是那么发达，也不是有那么多的士师在各个地方教导人，所以神也允许这样的事情。甚至你看所罗门献祭就在丘坛献祭，所以丘坛不是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神也允许。约沙法在他一开始做王的时候，他有一颗心，他有那种清教徒的心，要纯洁。记得我们昨天讲的洁癖吗？要纯洁，这个洁癖是好的，他除掉一切的丘坛和抹布。我们后来看到这些东西不是行政命令可以除掉的，这信仰上真需要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借着任何的律法，即便是好意，我们没有办法借着一切的规定叫你来信耶稣，叫你来祷告，叫你来读经，叫你来传福音。因为信仰是你内心爱不爱主，这个就算别人拿着刀子我强迫你信，你也表面上信，那不是真实信，那是最虚假的信。就算人家用最大的诱惑来引诱你，你信了耶稣会发财，你信了耶稣病会好，各位，那还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因为你在信发财，你在信病好。就是你最终的目标是发财还是病好，还是我能拿到博士学位，还是我能一年发表20篇论文，这些都是好事，但这变成你的神就完蛋了。这是神愿意给你，但这取代了神就完蛋了。你要除掉一切，神把这些祝福给你。这个可以说是一般的一个宏观啊。仔细他的做法呢，就在第七节，他做王第三年，就差遣这些臣子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去的还有这许多的人。这是旧约，但这段经文表达的就有一点像新约，教会差派人出去传福音也好，建造其他软弱的教会也好，甚至就像今天我们在台湾，在中国大陆也都有的情形，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乡下很缺少资源，他们没有什么消息。那中国大陆你们可能也知道，这就乡下就更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异端邪说容易有。当然圣灵的工作也很多，因为那里的人很单纯，没有念什么书，头脑单纯，你跟他讲他就信了，这是非常好的优点。但是也因为单纯，也很容易被欺骗。约沙法呢，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我们看那些名字觉得很无聊，但他表达就是他注意正确道理的传递。教会、国家、个人、团体的兴旺一定要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于是他就把经济，他不是拼经济，把国防，他也不是拼国防，虽然这两点前面都有讲，最基础的也不是说拼神学了，但是就是拼你可以说正确的道理。他要把上帝的话教导每一个百姓，有这些人去，这些名字特别记下来，因为这些人国家兴亡就在这些人身上，甚至天下兴亡就在这些人身上，他们教导的对不对，他们也不是教导自己的话， 保罗也不是传自己，是传耶稣基督为主。第九节，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啊，这个我们今天也缺少哈，可能我也不知道这是个时代的一个风潮，我们比较不太喜欢讲所谓的什么宏大故事哈，那种伟大的，因为我们对这些都很怀疑哈。所以很多神学家也不要讲这些救赎创造的宏大故事，甚至这些教义都不讲了。我们今天到各个地方去什么，哎呀，传播神的爱呀，给你面包，给你学校，给你医院，但是不给你基督，起码不讲基督。你说是福音预工，常常就只有预工没有福音了。各位，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对犹大的百姓，或者对任何一个异教徒，宣讲神的道跟教导神的道是不能够分开的。信主的人一样要听到这真理，不信主的人当然也是同样要听到耶稣是主的重要性。他到各地去教训百姓。那么当约沙法不断这样让人认识神的时候，人就对这个人有敬畏。很有意思啊，约沙法不是到各处去宣扬约沙法的威严，是宣扬耶和华，然后人认识了耶和华，人就对约沙法恭敬。这个完全是无心栽柳，我们任何时候不是传自己，但是一个单单传神的、爱神的、信神的，神就把各样的祝福，包括人对你的敬畏和尊贵都给你。哎，各位不要太聪明哦，那我以后就专专传神，然后呢人就把敬畏给我。如果神这么好被你骗的话呢，那你真是太看扁神了。也就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去传扬神目的是最后自己得尊荣，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从来不应该这样想，但是这会是一个结果，因为你真的这样做，神是这样祝福你的。十一节，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送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非利士人是以色列人的宿敌，我们在创世纪里就看到了。亚拉伯人在旧约圣经里很少看到，新约圣经也很少提到。亚拉伯人就是阿拉伯人，阿拉伯半岛的，是主后600-700年了，穆罕默德回教兴起以后我们比较注意到的，或者当然之前也有一些贸易还有沙漠里的这些民族的事情有一点，可是我们在历代志里也看到亚拉伯人也出现。哎，为什么历代志的作者特别提呢？这两个固然是以色列的宿敌，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在这个时候却对约沙法非常的恭敬。各位，后来也是因为约沙法的错误，不再是单单的对主忠诚，而是也跟主的仇敌和好以后，非利士人在历代志下21:16，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亚拉伯人攻击约兰，就是约沙法的儿子，把约兰全家的人都杀了。后来在22:1也再一次讲到这件事情。哎，你看，我再一次说，各位请了解的时候不要了解错误，我不是说我们要对人凶对人狠，而是你专心敬畏上帝，不去看世人的脸色，不去巴结他们，不去看世人的脸色的时候，神使这些人，甚至神使这些人在听到他的话的时候不一定信了，最少对你很恭敬。后来约沙法跟这些人比较结亲以后，结果是这些人把他的儿女都杀掉了，这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你没有要为自己设立权威，你只想到神祝福你， 你为自己的平安跟人家结亲，结果你所有的平安都没有了。好，约沙法继续的强壮，在第十二节，十七章十二节，他在犹大建造营寨和基货城，还有很多的工程，在耶路撒冷有战士，有大能的勇士，这些名字也都记下去啊。那在十九节说，伺候王的有这些大能的勇士，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坚固城所安置的，不在其内。我们再一次说，这不是什么成功神学，也不是文宣的广告，这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神会给他的祝福。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刚好是这个样子，各位，我们是有这样的心，我们有这样的私心，有这样的欲望。我真是非常希望到处人家都说，看见到我就说，哎呀，康老师，我在电视上也听到你，我在什么地方也看，哎呦，你真有名啊，哎呦，你讲得真好啊。各位，我的回答都会说，哎呀，不敢当了，惭愧了。其实心里都说，哎呀，实在是我听得很爽。我们人有这种，你说卑劣也好，你说这种虚伪也好，但这种也不一定是不好。你念心理学可能知道，人有一种需要被肯定的本能，我们需要被肯定。那这种本能，不管是人家颁奖给你，或者你是什么三大杰出什么，或者是什么你的儿子女儿在什么学校得了什么奖，咱们老中最看重这些，这不是坏事。我们希望能够被肯定，但是这跟所有一切人的本能和需要一样，只能在神的身上找到。我们的快乐在神身上找到，我们的安全感在神身上找到，我们的荣誉在神身上找到。宇宙万有的主宰，各位，这个世界什么讲什么讲都会过去，可是神是永远不过去，充满万有的，他肯定，他给你平安，他给你祝福，你还求什么别的？但是我们受造物，我们人堕落了，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看不到，完全看不到神的那一面。就是包括在我们在座的，可能神对我们来讲最多就是今天早上的一点安慰而已，一点休闲活动而已，或者是五年六年一次的退休会而已。就是神是在我们生活中占1%左右的重要性的东西，是一颗维他命，不是我们每天必吃的药或者食物啊。这样也许都已经不错了，但是我要说，基督徒的生活需要把神看作一切。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读经祷告，各位，读经祷告也一点可以不是把神看作一切。法利赛人就是这样，这是一种心，这是一种神来的恩典，让我们能看重他。在我们看重他，在我们心对着他的时候，其他的事也就逐渐逐渐越来越正确，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生活上的各样的关系。哦，我好羡慕约沙法，他底下看起来有好几批人。第一个，整个的百姓对他效忠，因为他对神效忠。第二个，他有许多的知识分子可以使用啊。这一个国家，一个文明要强大，知识分子需要是一个中间的力量。他有许多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些信仰非常纯正非常好的教师在教导全个以色列人或者犹大人，然后他有精兵有战士，就是在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18节的那些勇士。那我在贵教会好像也看到不少哦，教师就是长老一点的，精兵就是年轻一点的。我不是说精兵没有头脑，我也不是说年长的没有体力哈，请原谅，我只是看到约沙法的丰富。哎呀，悲哀的就是人为什么总是这样，或者常常是这样，人为什么常常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为什么不能在安乐中也继续的成长，在忧患中能够早日脱离忧患呢？也就是人为什么不能在忧患和安乐中都专心的依靠上帝呢？有一个好像很难避免的一个 cycle 出现了，当约沙法越来越强大的时候，他就想要更强大。他更强大的办法，如果从世界来讲恐怕也不一定错误，甚至从教会来讲也不一定错误。 各位，教会敦亲睦邻跟这个世界，甚至跟慈济什么在救灾啊什么合作，我都觉得不是坏事，都是甚至好事。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你越是在这个世界跟人有来往，而我们即使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跟世界有来往的，我们对神那个忠心清心，就求神保守我们能够越来越坚定。约沙法是犹大的第四个王，在他之前，在我们一开始看他有很强烈的敌情意识，整个北国的危险就在于不是政治上的分裂，而是宗教上的对神不忠实，所以他不要跟北国有关系，因为在宗教上是不忠实的，不忠实那种宗教上的不纯净可以影响到南国，那就完蛋了，整个国家的基础就会被掏空，就完全腐蚀，所以他不要。他我们刚刚开始在前面就看到他是很严格的防以色列，可是在他慢慢强大以后，也可能是历史的因素，当时政治的因素，也许是亚兰的威胁，因着这些威胁，我们有一些应应之道。各位，我没有说不可以，有什么病来了我们打预防针，这不是什么爱世界，这也不是对上帝没有信心，我们买最好的基金，我们投资最可靠的，这不是不对，这是很对的，我们应该这样。但是就是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是不是对神有一个忠诚的单纯依靠的心，这不是什么律法可以规定你的，求神帮助我们。十八章第一节，约沙法大有尊荣之才，就与亚哈结亲，就是跟他的宿敌结亲了。我这里也不，各位不要有那个联想性，我也不在说海峡两岸的关系应该有敌我意识还是友善意识，我不再谈这些。如果是就政治经济，我们需要有一些从敌到友，从友到敌，我觉得都可能有对也有错，这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在这些事上所做的事情不是绝对的，我觉得都可以。甚至如果在这个时候约沙法是单单跟亚哈只是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联盟，我想也不一定错误，但是这多多少少是一种玩火，要非常小心。这个小心啊，不是说今天你跟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合作一件事就不需要小心，你今天跟慈济一起要到四川赈灾就要非常小心，你今天到澳门去短宣，你今天到石牌去短宣就不要小心，因为这是一个风气很好的地方，你到澳门去短宣就要非常小心，因为你去澳门短宣队员到最后都在赌场中上吊了，因为都输了。我的意思是说，环境是我们需要注意，但最重要还是你的心。你在教堂里并不比你在赌场里就更安全一点。但是我们人是软弱的，当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的时候，到最后整个他所有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基础到最后都破坏掉了。我们在做一件事工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人的合作可以到什么地步呢？在学校的时候，基督徒如果要开一个基督徒的团契，基督徒老师要开一个团契，我们可以跟谁合作呢？这里我都没有答案。我们应该集合所有的力量，天主教的、灵恩派的一起吗？我自己好像觉得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可以合作到什么地步？摩门教的或新派的也可以吗？好像我又觉得不大妥当。但这些我不是说怎样做才好，给各位一个律法，就是我们要小心，我们求主帮助。约沙法跟亚哈结亲了，然后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如果一定要讲政治来让各位了解，这不是连战去见胡锦涛，这是马总统去见胡锦涛。而且如果我们照当时来讲，甚至不是马总统去见胡锦涛， 是胡锦涛来台北见马总统。哦，我们中国人对这个谁见谁是很在意的哈。这是化干戈为玉帛啊，两个敌对的国家敌对了，在南国有四代，现在和好了。雅哈就跟他为他宰了许多牛羊。雅哈劝他与自己去攻取基列的拉莫。以色列王雅哈问犹大王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他回答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必与你同去征战。法利赛人意思就是分别。法利赛人我们一般意见不大好，可是分别这个观念在圣经又非常非常强烈。圣洁就是要分出来，这也是基督徒很多时候在争吵的。上一代的基要派就是要跟所有的新派分得清清楚楚。我说了，这不一定战斗的意思一定是对的，但是完全和好，我们通通都是弟兄姐妹，不要在教义上有争执，这种态度恐怕也不对。我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怎么生活，怎么样来严防异端，怎么样又要把福音传过去，求主帮助我们。我没有答案，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我想我也没办法，我只是提出约沙法他做的。你先不要因为圣经后来就有很多的责备，就是他因应错误。我们今天如果在石台这边，我们要扩大我们的影响力，我们跟很多人合作，我们跟其他教会合作，可以合作到什么地步？而且如果我们是合作一起去收复一个师徒，假如说阳明大学不幸变成了佛光大学的医学院了，我是不是所有基督徒要集合起来，要绕那个阳明大学绕几圈，让它倒下来，还是怎么样？让那佛像倒下来就好，别的不要倒下来。然后重新让基督徒去那，或者中原大学，或者这些基督教色彩比较厚的，或者是旁边有的，我们一起去征战，这个好不好？各位看起来很好啊。雅哈或者南北国能够南北和，不是很好吗？以西结书也说了，两个国家能和好是神要做的，这本来是兄弟啊。我们今天不是讲合一吗？何况我们的合一是抵挡亚兰呢，抵挡我们的仇敌。我都不太能从字面来说这件事一定对和错。这件事后来耶和华的先知责备了约沙法，我想我说也不一定就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一定不对，但是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最后带来信仰上的妥协，那就完蛋了。约沙法不是不知道，他们居然要合作。各位，这个实在叫人目不暇接，但是我绝对不是在谈政治，但政治上的事情我也劝各位不要讲得那么绝，这个世界上没那么绝的。我就认识好多不是政治上的事，包括青年人，有教会的两个同工，一男一女，第一次配搭，哦，两个人都写代表信，神仙给我一个极痛苦的十字架。有个新的同工，哎，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在一起，可是牧师的安排我跟他在一起，我看到他就吐血。各位，这两个人后来结婚，这种事情太多了。天下的男人死光了我也不要跟他在一起，结果天下男人没死光你就跟他在一起了。女人也是一样，各位，人间啊，包括政治上的事情，这一点英国人好像比较实际一点。丘吉尔在二次大战的时候跟俄国合作的时候就说，英国没有绝对的朋友，也没有绝对的敌人，只有绝对的利益。这就是这个宜人啊，讲话诚实一点。我们中国人啊，绝对永不再成，一万年都不会，过两天就改变了。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什么世世代代？就是今天，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现在这两个国家才从战争中现在变成友好了，那个改变太大了。我们海峡两岸关系 变化还是这十几年的，你们年轻人都不晓得。我们小时候杀猪拔毛，哎，这是勿忘在举。我今天来的路上还看到有个勿忘在举的牌子，可能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勿忘在举，就是要杀共匪哎。以后然后看到共匪那边，对不起啊 ，cold and cold， 共匪那边来的人亿万富豪，我们这边扒他的大腿也很好玩。约沙法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在火山的边缘走，他在深渊的边边走，他在悬崖峭壁开车，他小心。他问亚哈说：“我们要先求问耶和华。”Well， 我再一次说，我也不敢说对不对。各位，你今天到赌场去了。不，我也去过赌场，我没有赌，我没有赌，不是我不好赌，而是我怕输，所以我不赌。我不是说我不贪小便宜，我去过赌场，我纯粹去看。我也去过赌场，我也去看，尤其去拉斯维加斯，要看看到底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罪恶城市有多吸引人。对我来讲，没有任何吸引的。我喜欢看拉斯维加斯秀，其他没有什么喜欢看的。那些我觉得是赌博是全世界最无聊的事情。可是你到了赌场，你出去旅行，哎，我跟老婆说，我们也把赌城放在一站吧。有一些保守的基督徒说，你们怎么要去那里呀？那我当然也不能说我去赌博了，就是我们看看神所造的沙漠是多么的伟大。你到了那里，好，我是没有被任何的引诱。你到那里，你进到赌场，你要看一看那些人在干什么，你看一看你会不会被影响。哦，怎么一下一个这个或者一个这个动作，哗啦那些钱就出来了。主啊，让我不要动心，这表示你已经动心了，对不对？然后你继续祷告，主啊，求你指示我，我可不可以赌博啊？各位，主啊，求你指引我，我应该压在哪一个宝上？好像，可是我们是不是常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下去？看电脑、上网，看到有一个漂亮的、略为清凉的镜头，要不要点进去？主啊，保守我！各位，这时候不要祷告了，关机啊！当然，你把所有的机关了，我相信还是有办法，机还是可能进到你的脑袋里。律法没有办法让我们在世上洁身自好，因为我们里面就是污染的。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但是某些机制也许仍然是需要的。约沙法是不是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跟亚哈结亲呢？我再次说，这个你不要给斩钉截铁的答案，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在罪恶的世界里，包括保罗生在罗马的世界里，你生在犹大的家里面，你生在耶稣的家庭里面，不一定圣洁的，耶稣的兄弟就不是信主的。但是我们有些小心可能是需要的。约沙法小心，我军事跟你结盟，我政治跟你结盟，但我宗教信仰要信靠上帝。但是你怎么能够又能够跟一个明显在拜巴利的人说你来求问耶和华呢？你跟星云法师一起做救灾的工作也许可以，你说我们现在去救灾，请你找一个和尚来祷告，向耶和华祷告吧，那我想就很荒唐了啊。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太能够100%说约沙法一定错误，因为我相信你纯粹求世俗的观点来讲，约沙法跟亚哈的结亲在他的国防经济上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可以减少很多的预算，他们可以合力对付其他的，而不是要消耗自己的国力。那这里有一个很精彩的事情，但是那个是也跟亚哈有关，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在这场的战争之后呢， 有些学者说基列的拉莫被夺回来了，但圣经没有明讲，我不敢说。但是亚哈是死了，约沙法是没有死。在历代志下第十九章就讲到约沙法回去的时候，十九章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回耶路撒冷，到了宫里见了去了，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见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降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啊，这句话原则是对的，应用我们也求神帮助。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你岂能这样做呢？各位，我们在世上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做这些事情，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有，但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是专心对神的。就历代之下的写法，好像约沙法是听了这个教训，于是你看他又有一个非常好的作为。十九章的第四节，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这就是事实，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现在你们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然后约沙法又从利未人和祭司以色列族长中派人去听真颂啊，真颂的事。这些人的重点其实不是法官在判断，他们是做什么呢？是要教导。第十节，住在各城里，你们的弟兄若有争讼的事来到你们这里，或为流血，或犯律法、诫命、律例、典章，你们要警戒他们，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以致他的愤怒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弟兄。哦，后面在第十一节最后一句话，你们应当壮胆办事，愿耶和华与善人同在。约沙法继续派人到各地做这些法官，一方面在平息争讼，一方面在提醒甚至警告他们不要违反耶和华的律法。啊，我才想到罗马书里保罗对犹太人讲的：你教导人还不教导你自己吗？约沙法怎么没有教导他自己呢？你说耶户提醒他，他学会了，但是他继续在跟恶人示好。不过这个等一下再讲。我们也感谢主，我们也看到圣经里讲到约沙法一开始是专心寻求神，神给他富裕，然后好像在富裕中他有所堕落，跟亚哈就结盟。然后在这次结盟之后，虽然神让他平平安的回来，甚至也可能得到了基列拉莫先知责备他，他就有所醒悟，自己和整个犹大再度的用神的律法来约束。然后我们也看到在历代志也不是都是那种成功神学的描述，当他这样敬畏神的时候反而有非常大的危机，就是二十章，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一同来攻击约沙法，这很大的军队。这是约沙法另外一件重大的事情，但是我们不大注意到这件事。约沙法是宣告全地禁食。第四节，于是犹大人聚会求耶和华帮助犹大各城，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碰到一个国际性的大危机，有三个国家、三个民族，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来攻击约沙法，攻击犹大。我们感谢主，当他富裕发达的时候他跟亚哈结亲，当他在危机的时候他专心寻求神。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祷告神让我们碰到危机呢？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求神让我们不要富裕成功呢？因为很多时候富裕成功是那么容易远离神， 而危机临到的时候，没有人顾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北国以色列人这个时候为什么不来顾犹大，他就专心祈求神了。他的祷告很动人，第六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吗？你不是万邦万国的主宰吗？约沙法讲这些话，都包括他前面专心寻求神，都让我想到很多的福音派的领袖神学家，真是常常在讲到，在写作里面讲到神的独一，神的伟大，讲古老的福音，可是又在行动上还是常常跟其他的错误的结合。约沙法这里祷告太棒了，你是万邦万国的主宰，没有人能够抵挡你。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他懂得上帝的律法，他照着上帝的应许来向上帝祈求，他们住在这地，有为你的名建造圣所，说倘有灾祸临到我们，或兵刀灾殃，或瘟疫饥荒，我们在极难的时候站在这殿前向你呼求，你必垂听而拯救，因为你的名在这殿里。啊，这很动人。愿神的名仍然在任何一个神的教会里，不是那个写的名字，而是圣灵刻画在他儿女心中的名字。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你不容以色列人侵犯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人，现在他们报复我们无力。十二节：我们的神啊，你不惩罚他们吗？因为我们无力抵挡这来攻击我们的大军，我们也不知道怎样行，我们的眼目单仰望你。各位，我们希望求神让我们碰到四面楚歌的环境吗？主啊，让更多的人来攻击我们，让我们的手更没有力量，让我们彷徨无措，不知道怎样行。因为只有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才会单仰望你。我们要这样祷告吗？还是我们要祷告，主啊，你给我们大军，大能的勇士，你给我们富裕，你给我们成功，你让所有的敌人在我们面前都臣服，好叫我们不单单的仰望你吗？当然我们最希望是我们非常富裕成功，大家都敬畏我们，而我们单单仰望神。将来在天上也许是这样，在地上我们能不能也这样呢？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危机是很大的，所以全国禁食，大家一起祷告，有点像尼尼微城要毁灭的时候尼尼微王的祷告。犹大众人，十三节，和他们的婴孩、妻子、儿女都站在耶和华面前。那么耶和华的灵在会中就发言了，不要惧怕。十五节，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在乎神。那么这一次也是可能历史上唯一一次的这种战争。十七节，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呐、啊，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这一次我们不要敬拜赞美团。哦，对不起，这次我们要敬拜赞美团，但是不要年轻的敬拜赞美团，我们就是一些老的就可以了。你要摆正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慌。明日当出去迎敌，因为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次的战争不是用勇士，这是我说不要用年轻的，是用敬拜赞美团，歌侠族、可拉族的利未人，用极大的声音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好，那么他们往提戈亚的旷野，这是大战，这是会战。耶和华约书亚在第二十章的下半节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要听神的话，先知和信神都是要有 正确的教义道理，然后他们使歌唱的人站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说，当称谢耶和华，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下面的你们都觉得很想看，我就不看了，因为那你们会去看。这是胜利的那一幕不必讲了，艰难的这一幕要多讲一点。他们大胜，所有的仇敌都被消灭。在那次的战争里面，他们得到许许多的东西，收这些东西就收了三天。26节第四天，他们在这个称颂的地方，就是比拉加谷，称颂耶和华，一直到今天，大家欢欢喜喜的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弹琴鼓瑟吹号来到耶路撒冷。29节，列邦诸国听见耶和华战败以色列的仇敌，就甚惧怕。哇，危机解决，又一次的依靠上帝而大大的丰富。可是大大的丰富又让我们看到很担心的一句话，33节，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你说这有矛盾，前面说废掉秋坛，现在又说没有废掉，前面说约西亚专心，后面又说不专心，各位，没有一点没有矛盾，反而很具体讲出历史的事实。约西亚一定曾经专心寻求神，也废掉一切秋坛，可是所有的邪恶都容易死里复活，所有的良善都容易崩溃，罪恶好难消灭，罪恶好容易复起，秋坛又来了。那小小一点的掺杂，一点面笑，让全团都败坏，都发起来了。奇怪，上次他被警告过，这次他还是不听哎。第35节，此后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这是约沙法比较后来的事情了。犹大王约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就是跟亚哈的儿子交好，甚至他们结亲了。那么这件事情，他们结亲可能也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经济上的原因，要造船到哪些地方去，可能要取金子，但是耶和华破坏了这件事情。那么约沙法最大的败笔到这里才提出来，而这件事情我也只是简单提一下就要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王，从他一开始就专心寻求神，富裕成功，跟亚哈结亲，起码在战争军事上好像也是一个顺利的事。虽然在宗教上他可能有妥协，但是他也悔改，但是在他再悔改再富裕之后，他又再度或者继续的跟这些耶和华所恨恶或者恨恶耶和华的人结盟，这都可能有他的理由。但是造成整个犹大国一蹶不振。约沙法跟亚哈结亲结好到一个地步，就是他第21章第6节，他让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哦，对不起了，不是说预言了，这马总统的女儿嫁给了胡锦涛的儿子了。哦，这南北合啊，这我们古今中外很多，尤其春秋战国的时候，这个时候结亲，唐朝的时候有合藩嘛，用这个方式来减少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从人来看这真是不是坏事。可是整个国家就败坏了，因为南国犹大跟亚哈的女儿就是亚他利亚结亲以后，整个拜偶像的事情就来了。不但是这样，这亚他利亚和约兰，就是约沙法的儿子和媳妇，把整个约沙法家的人几乎通通杀光了。 那这个悲哀到最后，就他们家只有一个命根子了，就是约阿斯，那是赵氏孤儿，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就是把整个约沙法家的人通通杀掉了。后来是有一个小婴孩被藏起来了，藏起来后来败不复活，但整个以色列的局面就越来越整个南国犹大局面越来越不好。约沙法是一个好王，整个总的来讲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他在跟亚哈结亲的这件事上，在妥协的事上好像妥协的太多了。我不能因为这样就是说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把电脑关起来，让我们把报纸停订，让我们移民到火星上面，让我们不可以有任何非基督教的东西，这不是上帝的做法，也不是上帝的教会在世界该有的做法。我们是进入这个世界的，我们也没有资格定任何人罪。我们一再讲罪恶就在我们心里，即便我们在最纯洁的里面，或者我们一个人没有任何的引诱，我们也会犯罪。我们但是我们真希望我们心里有一个坚定的意志，主你帮助我专心的敬畏你，专心的跟随你，专心的爱你。我们办不到，我们常常有偏失，教会也有偏失，整个时代都可能偏失，整个大局面都可能偏失。归回正途也不是就是死板的保守的坚硬的顽梗的，归回正途实在是需要圣灵不断的把这位神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彼此也在错误中建立合作扶持，错误中重新起来，求神怜悯恩待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的爱，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是在你的恩惠中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也许有的人比较热心，有的人没有那么热心，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三心两意，有的时候多年远离你，有的人可能很热心爱主，我们为主愿意摆上一切，甚至进神学院成为传道人。主怜悯恩待我们，进神学院并不是进神学院变成传道人变成长老牧师，并不保障我们就一定单纯的仰望你。主，我们在世上有最忙碌的工作，也可能我们是非常爱主的儿女，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我们需要你的保守，我们也谢谢你保守我们。我们求主让约沙法所呈现的提醒我们，我们也求主让那些所犯的错误，不管是他或者我们或别人，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尽量不要再犯。但主，我们还是说，当我们犯的时候，甚至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让我们总愿意总能够回到你那里。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